那烧纸的老太婆蹲在地上，往一个铁桶里头丢纸钱，她那纸钱像是特制的，往这铁桶里头一扔啊，那纸钱冒出的火苗子老高老高了，那火苗子照得那老太婆红彤彤的。这殡仪馆大半夜的，怎么还有人烧纸啊？
干啥呢？
冯春生似乎发现我有动静，坐了起来。我问冯春生，怎么睡得这么浅呢？冯春生说呀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殡仪馆呢，你敢睡得深？我说也对，这地方谁睡觉也不踏实啊。别说总是心里膈应了，就说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，都能感觉到那凉飕飕的风啊吹进来，我只要上下牙齿一磕碰，立马哒哒哒的重得响。我指着窗户外面让冯春生去看，春哥，瞧瞧外面。我的声音不敢喊大了，只是小声的喊着冯春生。冯春生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，往窗户外面一瞧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拍了拍心脏说，看我疑神疑鬼的，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呢？原来就是一个烧纸婆婆。我说这烧纸婆婆是人吗？废话，冯春生说殡仪馆里面深更半夜都会有人来烧纸，你想想这殡仪馆一年得烧多少尸体，说句不好听的，那火炉子里头全是鬼魂呐，得每天晚上找人进来烧纸，消消怨气。我听到冯春生这么说，这才放心。我拍拍那窗户，喊那老婆婆，
老婆婆，老婆婆。
老太婆一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吓了我一跳呢。那老太婆的脸全是烧伤的痕迹，一只眼睛的眼皮都粘在一起了，只露出一条窄窄的缝隙，另外一只眼睛像是有青光眼，看上去也不太正常。她的嘴角因为有烧伤粘连到脸颊上头，差点把我给吓死了。我一哆嗦，冯春生一把将我扶住了，小声地劝我别害怕。他说这个烧纸婆婆呀，一般都是找长相很丑恶的人来做的，正常人干不了这个。我说这也有说头吗？冯春生说当然有了。他问我听过钟馗没有，我当然听过呀，钟馗捉鬼那挺出名的呀。方春生说这厉鬼凶魂呐，都怕了很丑恶的人，钟馗长得就很丑，虽然烧纸婆婆是过来送钱的，但也挺危险的，必须得现在这位老婆婆这模样才能做这件事儿呢。原来是这样。我问老婆婆，哎，老婆婆，最近殡仪馆晚上乱不？老婆婆低头烧纸没有搭理我。我又问，在这守夜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老婆婆依然在烧纸，只是开始喃喃私语，九天化石，九天化石，九天化石。我开头也听不懂这老婆婆到底在说什么，一直到我听了很久之后，我才分辨出她的话了。她说的是九天化石。我连忙问冯春生， 什么叫九天化石啊？
废话，我哪知道啊。
冯春生想了很久，没想到特别得劲儿的地方。我现在总结，这殡仪馆确实乱，12个冤死的人要复活，九天化尸，还有9具烧尸，不会真出点什么乱子吧？
我又问了烧纸婆婆，九天化尸是什么意思？
老婆婆依然不理我，她弓着背继续烧纸。就这样，老婆婆烧纸烧了1个小时，一句话都没跟我说，只是离开的时候，她看了我们一眼，眼睛里带着泪光。
我和老婆婆目光对接的那一刻，老婆婆猛地流泪了，
摇了摇头，说了一声：“
可惜呀。”
可惜，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。
老婆婆说可惜，可惜什么呀？我猜不透。不过在老婆婆离开殡仪馆的时候，
我看她脖子上有一个纹身，一条蛇的纹身，蛇缠住了一个骷髅头。这个纹身我认识，这叫降蛇，是用降法纹身，这也是阴阳绣的一种，不过是很古老的阴阳绣了。这种阴阳绣是标准准的用死人血纹上去的。闽南多蛇，降蛇用的是最基础的阴阳绣了，大概是用来改运的，准确的说是用来改命格的，一般是诸多不顺的时候纹这个。看纹身似乎是出自我师父的手笔，我猛地拍窗户呀：“
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你的纹身呢？是我师父纹的，这边有什么事情？你告诉我一声呗。”
那老婆婆已经不见了，提着烧纸的铁桶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这殡仪馆有点古怪啊。
我对冯春生说，冯春生说，暂时还没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，静心，不要怕。很多时候，诡异的事情呢，都是我们自己在吓自己。自己吓自己，我倒是希望是这样的。我拍拍胸脯，打算继续睡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一阵铃铛的声音。这铃铛的声音很是清脆，我和冯春生被这突如其来的铃铛声吓得差点抱在了一起。
妈呀，这是什么？
我问冯春生。冯春生说他也不知道。接着我发现窗户上多了一张纸，那张纸上写着一排字：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，明日不来，保你性命无有，违者火化炉焚死。一阵阵铃铛声后，窗户上多出了一张这么奇怪的一张纸，这意思是我们今天晚上守夜就算了，明天别来，不然明天再来，我们两个就得被关在火化炉里被烧死。我看了冯春生一眼呢，冯春生咬紧了牙关，说这殡仪馆的事情不是不正常的，这是有冤呢。他说这殡仪馆里头那12个人怎么死的，有说头啊，这说头就是这殡仪馆里面乱象丛生的源头。我明天一定要问问郭毛子，这12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就冤死了，现在怎么又要复活呢？我发现郭毛子这回把我坑大发了。冯春生说得问呢，他说那烧纸婆婆肯定是知道一些什么，不然的话为啥要对我们说一句可惜呢？而且还是流着眼泪跟我们说的。这烧纸婆婆到底知道一些什么？
我想了很久之后说道，先不管，反正明天再有人让我来守夜，我打死也不来守，谁爱来谁来。冯春生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，别看他身上纹了通天教主的眼睛，他是杨秀加身，一人怕得要死啊。我们这天晚上真心没怎么睡好，一睡着就听见奇奇怪怪的声音，比如说我们头上发出弹珠的声音。我睡到半夜听见我师父跟我讲话的声音，这些声音我都不敢搭理他，其实心里啊像打鼓似的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五点，再熬上一个个把小时就要过去了，可我偏偏听到冯春生的收音机里头突然传出一首歌，歌声响起，冯春生腾的一下坐直了，接着他又趴在窗户那儿往外面瞧去，他这一瞧啊就是半个钟头动都不动。这晚上响了一晚上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冯春生始终没有理会为什么他的收音机里传出这首歌之后，他立马就表现得很严肃。老实说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冯春生这么严肃，他平时都是嘻嘻哈哈的，他怎么就这副模样了呢？跟丢了魂似的。我推推冯春生，春哥，春哥，你咋了？没什么。冯春生又坐在了床沿上，两只手托在了脑袋上，叹着气。我是不知道冯春生到底怎么了，就感觉这个镇煞他的门房里面气氛变得很压抑，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很尴尬。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七点半，终于有人开门接班了，殡仪馆也正式开门了。我和冯春生守夜一晚上的夜算是结束了。在我们快要离开殡仪馆的时候，冯春生对我说，帅子，晚上我们还来。来哪儿啊？守夜，冯春生说。我盯着冯春生说道，春哥，你是不是发烧了呀？这里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，什么烧尸啊，什么九天化尸啊，什么十二个人复活，听着都怕，你还上赶着来，不要命了。照理说冯春生平常都比较怂，怎么这会儿又不怂了呢？冯春生对我说呀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守夜。我说这事儿咱们慢慢谈，我先去找郭毛子问清楚这殡仪馆里到底是什么事儿，九天化尸，十二个人复活，这些事儿不讲清楚我就弄死他，他这是坑我和冯春生啊。路上冯春生开着车心不在焉的，好几次都差点撞上那些乱窜道的摩托车了。我提醒冯春生注意一点，冯春生可怜巴巴地问我，水子，如果我晚上来守夜，你来陪我吗？这再说我也不知道冯春生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儿守夜，他到底图个什么。行，再说。冯春生叹了一口气呀，我感觉春哥不正常，就是听了那首歌开始的，那首歌对春哥到底多大的魔力啊，让平常那么怂的春哥也变成冯大胆了。 我心情有些压抑，好在也有让我亢奋的事情。我打郭毛子的电话，这小子不接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小区门口一家大碗面早餐店里，那郭毛子正在吸溜着面条呢。我带着冯春生气势汹汹地去救郭毛子去了。好了，